我看你这个瘦巴巴的，你这样子嘞，吃下去呢，大家都吃，只是你没有吃，你这个将来会堕这个恶鬼道的因。那我们就觉得刚开始也是不懂啊，就想说吃五还不好吗？你还堕恶鬼道？后来就知道说，因为呢，哦，这个有的时候呢，师父还看你的这个各方面的因缘，哦，就怕你说呢，你这个持五持得很压抑，很克制，很努力，也是值得赞叹。但是呢，就是这样，因为呢，在这个每天一到了从这个用餐时间到这个整个晚上这个就是睡觉之前，都是那个一直跟这个食欲在抗战，就是一直饿，一直饿。那这个。一直想吃，一直想吃，这样的一个心念，它其实跟恶鬼道它相应，所以修行它是很维系的。所以作为一个这个善知识，作为一个就是一个老师呢，他是要真的能够很维系的观察。所以这边就讲说，其实这个非常的严重，也就是说，那我们发了心又怯弱又退舍这么严重，那就是因为你都已经知道发心这么的殊胜了，而且这么的重要，你还退舍，这当然是很严重的啦。那在路行论当中呢，也说就有如这个盲人在粪堆当中获得呢微妙的珍宝那这是呢多么幸运难得的事情。那如今呢，我能于偶然间呢发下菩提心，那也是同样的幸运难得的事情。所以我们应当要思维，我今天能够得到如此殊胜菩提心的教授，实在呢非常的稀有难得，应当于一切时中不弃舍，更应当呢缘此发心，多立誓愿，刹那不舍。那为了增长所发的菩提心，应当修学六次发心。那第二个部分是修学使它增长，像这样不舍弃所发的愿心呢，对于修学发心来讲还是不够的，必须要白天三次跟夜晚三次立地使它增长。因为这个就有一点像我们这个净宗他讲的十念法，就是从早到晚。在我们说这个净念相续，就是这个还有这个一些大德讲，就是要这个不间断。那他这个不间断呢，大家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太困难了哈。所以我们祖师大德就告诉我们，你至少维持的这个早晚的这个十念哈，九次哈，还有九次的这个十念哈，或者是看早上起来用餐和三餐的时间，然后。对，九次啊，九次啊，那就已经可以叫做不间断了。因为你从早到晚每个重要的这个点呢，就是你在那个点你都会记得要这个念佛十声，念佛十声。那这也是同样的意思，就是不断的让它串习，使令这个串习力增长我们的发心。那他一样，他用这个串习力呢，即使你工作再忙，那一次念十声，那一天九次，这样子下来呢，你就是慢慢会增长说你对这个念佛的这个你对他的这一种念力，还有你对他的这个信愿力，还有你这个净土的质量。所以怎么样使它增长呢？就可以依照前面所说的发心仪轨来广修。广修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不是刚前面讲的愿心的这个仪轨。那如果呢不能广修呢，就应当要先将福田观想清楚，就我们说三宝三宝的这个境界相。那供上种种的供养之后呢，修慈悲等仪轨，白天三次，夜晚三次，共分六次来修持，来受持。那至于发心的仪轨，是念诵诸佛正法贤圣身，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所修诸善根，威力众生愿成佛，每次三遍，就是我们每次上课前的那一个发心文只是这个文呢，因为它是藏文翻译的，有一些这个文字上的不同意义是一样的，就是你可以每一天就是你就找这个固定的时间比如说你吃饭前或者是你这个早晚起来，还有三餐三餐，这样就五次啦然后再找一个时间，这样就可以了。 那修学此事发心不退之因呢，第三个部分应当要修学不弃舍有情。应当如何修学心不弃舍有情呢？在《道聚论》和《发心一轨》中说学处的时候，并没有特别说明。道聚释中说，应当如此摄受，不舍有情。对于菩提心的所缘，还有他殊胜的利益，他发心的轨则，应当要守护，不忘失，并且呢，要使令他能够增长。那这段话来看呢，它其中的意思呢，和现在所说的内容是相合的，所以我们应当要修学心不弃舍有情。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才算是心弃舍有情呢？简单的说呢，只要当呢他对你做出不合理等等事情的时候呢，那你心中呢升起这样的念头，说从今之后我绝对不再做任何对你有利益的事情了，那这时候呢就是心弃舍有情啊。那所以就跟我们在这个皈依三宝里面有讲啊，就是说你不能弃舍三宝，小智呢开玩笑都不可以啊。你在这个心不弃舍有情也是一样，从这个比较这个轻轨来讲，说啊，你说开开玩笑啊，说我都不要再利益你啊，就是即使是这个玩笑话也不可以，因为你这个玩笑话啊，你毕竟呢是发出于口啊，就是有起心动念，有发出口，虽然呢不是呢很猛烈的一个心，但是这个种子啊，它还是会种到我们的八识田当中，成为了一个这个一个种子，未来可能有一天它会现形的哈，就是你可能就会真的就是弃舍这个友情。那乃至于呢这个是轻微，那乃至于说就是我们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也不能够弃舍友情所以呢那我们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就用了一整堂课的时间看了那个萤火虫之墓不知道各位回去有没有去思维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学习的时候会觉得很理所当然，可是如果说真的面临到像我们说小智戏笑乃至生命受到威胁，真的面临到说生死交关的时候，可能我们那个愿心，就是看我们的这个，我们平常这个听经文法是听经文法，可是在内心里面能够升起多少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量啊，就是说你是否能够升起这个菩提心，真实菩提心的这个程度还不一样不一样。我们说那个各位应该还记得嘛，两个大人嘛，一个表姐一个表妹那表妹是活下来的那一位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这个设身处地，如果我们是那个表妹的这个立场，她有四个小孩，对啊四个小孩要养然后这个人家的这个孩子国中生他那吃饭像这个叫做什么狼虎一样狼吞虎咽的，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做出那样的抉择呢？可见各位应该蛮少看日本片，我也不看日本片，但是我感觉到，因为其实后面也有交代啊，后面就交代了，就是有一粒米，他还是要给他这个四个孩子吃嘛，所以他当然就是请他们走路了，就是。面对现实的考量的时候就是还是必须做出抉择。那像这样的一部戏呢我在想说，其实我们不是要去抨击这个阿姨实在是没良心啊怎么样啊，其实不是为了这个也不是要去做影评啊，只是说因为其实我们说这个它里面呈现的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人性的很自然就会这样我们如果不讲佛法讲人性的话，对啊，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可能会做出那样的抉择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只是要做一个这种就是说去一个思考，因为我们总是 你说这个弃舍众生，他这边讲得很清楚，就是你心中升起弃舍众生的念头，所以这一个弃舍其实是在心行的，可是它还是会呈现在你的心行，会呈现在事相上面啊。哦，最初我们在看这个，也是很多年前，我们也是看的是什么？哎，卡通片哦，卡通片，因为卡通片就是很可爱哦，那时候就认为说，这是一部反战的电影，哦，反战的这个片子，哦，因为它就是这个，呈现就是战争带来的苦难，哦，那现在在看呢，哦，这个真人演的呢，发现不知道这个作者，哦，就整个后来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反战的，哦，因为其实有一些点，哦，都是如果说真的要去做电影讨论的话，其实很多点可以讨论，因为你如果说他没有反战思想的人，他看了这部片他不会觉得这是反战片，哦，因为就日本人的这个立场来讲的话，这个即使儿子死在这个战场上，他也是为天皇奉献，哦，这是值得，这是光荣的荣誉的，哦，其实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要痛哭一场吧，哦，那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哦，就是支持着他，哦，愿意这样去做，可是 这里面其实这个主角其实就是这个表妹嘛，这个表妹，那她呢其实在显现的是一个什么，一个美丽又坚毅的一种形象，那她在传达的是什么，生存的价值，你今天不管是在多么，即使在好再好，或者是说像这样子的，有今天有这一刻不一定有下一刻，有今天不一定会有明天的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是要坚持的，就是生存下来，那你怎么去觉得你的这个，我不去害人，但是呢我守住，紧紧守住我现有的，我尽我的能力去做，因为他这一位这个我们你看他是女主角，他就给你找一个年轻貌美的，所以大家呢一开始就有好感，那他又这么坚强，但是这个世间的价值是不是佛法的价值，我们就怕我们其实自己就是在这个学习佛法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啊，也呢发现到说真的，当你学这个经教的佛法跟现实冲撞的时候，有的时候啊我们都是这个不知道自己呢，走的是哪一条路线，就是你很有时候很自然就会随顺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还有这个传统的这个习俗，然后传统的这个思考。可是如果说今天啊，今天不管他今天怎么做，我们不从事项上面去讨论啊，他总是就是维护了我们。如果说就这个唯识的来看，唯识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我有我就有我所嘛，所以有我所有的这些，这四个孩子是我所有的，哦，那另外那个呢是我表姐的，哦，所以这个关系差了一层，哦，所以他还是要紧紧的抓住我所有的，哦，所以现在呢，为了这个将我所有的，哦，这个孩子呢让他有一个这个生存的可能性，我必须要放弃，哦，放弃那个。那当然中国像我们中国人来看的话，哦，中国儒家的思想就不是这样嘛，哦，中国儒家的思想你看我们过去的时候在战乱的时候带着这孩子跑啊，跑这个以前没有什么飞机大炮的，哦，但是后方的那个这个追兵来了，大家不是都是在这边逃难吗，哦，朋友的孩子死了，朋友死了，我们真的逃不过的时候，哇，那个孩子太多个，我们是把自己的孩子丢下来，然后带着朋友的孩子跑，哦，我们这个历史上故事很多啊，等到这个什么战争啊，还是这些乱贼追上的时候，哦，然后就问清楚说什么啊，你身边带着这个是你朋友的孩子遗孤，然后你的孩子你丢下来，哦，被感动，哦，连这个盗贼都被感动，就放了你们。中国儒家的思想是这样，哦，不过佛法呢就更超越，他没有你跟我啦，没有你跟我你我他，没有这样子，就是什么因缘他总是以不舍弃这个菩提心为主，什么因缘呢他能够观察，哦，观察得到，哦，就是尽量的呢就是能够利益众生， 所以世俗的这一种价值观跟我们佛法的价值观，其实它很多时候它都是不相应的。可是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当面临到这个就是我们人世的重要的，尤其是我们说这一些生死之事的时候有些重要的这个关节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有一种状况，就是让我们觉得比较担心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随顺他的这个因缘，我们也跟着世俗的一些做法。可是或者是说，我知道我现在心量还没有到那里，我还是怀着惭愧心我知道我还是没办法做到这个自他平等甚至博我众他。但是我们知道你心中还有正知见，那知道说还怀着惭愧说，因为我现在是这个浅位的菩萨所以我做不到。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他连知道都不知道，可是他已经听经文法已经听很久了，并不是他的老师没有讲，就是听经文法在他的这个内心里面其实没有生根进去，所以当面对现实的事情的时候，他还是随顺着这个世间的这个价值观，然后他并不知道他这样做。你同样是这样做，有些人他知道说是因为我现在的程度不够，我还做不到这么大的这个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心量，这么大的凶心，但是我内怀惭愧。但是有些人他就连知道都不知道这样子，那他的这个他就不可能往这个菩提道上走啊，因为他心里就心行就已经不在那边了。我心行就是随顺这一个世间轮回的道路，而不是随顺着这个菩提大道所以我们在这本还有后面还有，因为他没有印还有一个补充，就是没有印完的，还有一小段补充这一本呢念完之后，我们从愿菩提心进到行菩提心，然后要学这个菩萨学处，就是六度四摄，我们会先上菩萨戒那这个菩萨戒本里面呢，他会跟我们讲说，其实菩萨戒，你真的去看这个菩萨戒，他会告诉你，其实你看他有很多要求，但是他非常的就是就是他这个态度呢也是非常包容性的，他这个就是你这一条你应该要做，你没有做，本来是应该叫什么犯戒，可是有一种状况是说，我虽然现在没有做到，但是我已经努力的在向这个方向做，只是我现在程度还不够那这样子呢，他就是这个比较轻或者是说，你这一件事情不应该做你做了犯戒，那我呢，后面他还会再淡书，就是如果你做的状况下是你已经知道我有这方面的烦恼我有这方面的过失，可是呢，我现在的烦恼太粗重，习气太重我已经在对峙了，可是还是忍不住有时候会犯到，这个呢也犯得比较轻所以就是你要知道，那个知道很重要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啊，人家就是说啊长得好的人他就是呢容易呢被原谅所以我们只有他这个戏他要这个呈现什么，那可能他其实很容易他看起来是一种鼓励的励志的，可是其实他强调的是生存的这个价值，那这个生存的价值是谁啊，他维护他的家人，不是，是我跟我所有的，就是还是在加强这个我执的这个部分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如果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也许我们也会做这样的抉择，但是有些人他做这样的抉择就是认为说我是不得已，我必须要这样做，他不认为说就是如果我有这样的心量的话，我可能会有更圆融的做法那有些人他即使他选择就是舍弃那个两个孩子，他可能是心怀惭愧的就是他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能够更有智慧力的话，我可能还就是我希望我能够呢就是能够不舍弃这两个孩子 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在四项上面呢，其实我们不一定是从四项上面去求，只是说我们从就是语言之间表现之间呢去看他的心形。其实像佛菩萨他们这个大智慧啊，他呢有的时候他观察因缘啊，他也会呢我们看起来叫做见死不救，他也会这么做。可是他的这个大智慧跟我们不一样，他的见死不救呢是有利益在的哦。我们也听过这个佛陀的时代有一趟呢，佛陀呢来到一个这个山林中，看到这个对岸啊就是这个山上啊有一只这个大鹏鸟他就叼了一条龙大鹏鸟吃龙的然后呢龙是他的这个那个餐点叼了那条龙呢就从这个准备要吃它，那佛呢就坐下来看着那条龙，在这个他们的这个对面呢就看着这个龙呢被这个大鹏鸟从屁股开始吃到这个整颗吃下去那呢佛呢是对他呢就是微笑的那我们就一般你看我们想说你这就见死不救嘛这个明明就看到这个，虽然我们不是一切众生平等吗就是你说他是一个旁生呢，他一个畜生，他是一个动物，我们也是应该要想尽办法救他那我们还居然眼睁睁的坐在他对面看着他被吃但是这一条龙下一世他投身为人，那各位知道是谁吗？应该各位听过这个典故，佛陀十大弟子里面的须菩提尊者，他就所以他脾气很大。他在那个前一世做龙的时候，就在他因为你这个大鹏金翅鸟不是从他头开始吃，从他屁股开始吃，所以被吃的时候呢，他就看到他对岸的这个佛陀坐在那边看着他，然后这个身相非常圆满光明，对他微笑，他就哇。心生欢喜呀，就这个心生欢喜种下善根，那当然他有他宿世的善根，所以他下一次就这个出生之后呢就这个还佛还在世就这个跟佛出家还解空第一那你说你看我们凡夫的道眼看不到过去来生啊，那佛他看得到啊，他知道说他这个也无非是酬偿一个业报嘛那最重要的是能够让他种善根所以其实这个外在的这个事项啊，其实真的不可考除非我们真的有这个大智慧，那所以我们自己就是只能要求我们自己的这个心行上面尽量能够做到，那你能够呢，你心行做到了你真正能够不舍弃一切众生，像你不管这种类这个佛道长远啊，众生众多啊，然后非常难搞啊，是不是这个刚愎的啦，难调难服的啊，暴恶的啊，那我们都能够真的都能够不舍弃的时候，那你至于说你外在你事项上你怎么表现你怎么抉择你怎么对待，那还要我们有智慧力但是你至少你的心它没有气舍，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包括说这个像这个我们对于外道啊有些人他对于外道他甚至说他对于他不同一宗，同样是佛法不同宗甚至同一宗就是不同意的这个道场或者是老师都是这个哇那个态度真是很怕很吓人非常的这个暴力就是好像这个要每次讲到的时候都是一副你死我活的这个姿态尤其对于我们就所谓的这个附佛外道所谓的附佛外道就是说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也是你这个佛门内的人，可是事实上他是个大外道那他也说他是佛法，他也告诉你他是观音法门，他也讲很多都是这个佛法里面的经典。那我们讲到这一种就哇义愤填膺，就是这一些魔王啊魔子魔孙啊坏乱正法那这个呢其实呢我们心理上面就有弃舍众生的意味了其实就是在我们刚才讲你的心行我们可以就是说能够有这个正知正见还有正确的分辨的能力，可是我的这个心是不跟嗔恨心相应的 哦，这就是我们在讲说，你即使说这个，你我们说教育这个教育这个学生啊、哦，你打不打不是重点，而是说你打的时候是不是诚心相应，你劝导人的时候是不是诚心相应，还是真诚恳切的希望他好，借着这样的方式对他能够有所帮助啊、哦，那这个是重点。好，那第四修学啊、哦，只是。不发心不退的因呢，第四个部分那是修学积极福德智慧二种资粮。从受月薪仪轨之后呢，就应当要每天供奉三宝等来精勤的积极资粮，以作为增长菩提心之因。那这样的做法除了西藏先觉们的传说之外，在大经论中呢、就这个没有见到任何的根据，但是却有大利益。这个是这个宗喀巴大师呢，他呢就是在这个噶当派的教大德们的这个教典中呢，有看到这一条这个穴处，然后呢观察呢这样的一个穴处是有大利益的，就把它归纳进来啊、哦。那在这个普贤上师言教里面有讲到说，如果没有这个积极资粮哈、哦，希望得到成就呢，这样的一个愿呢、啊。就如同呢，我们想要从这个河边的沙子里面呢，想要榨出油来啊、哦！不管你百般的这个挤压沙子啊，也不可能从中得到丝毫的油啊、哦。那如果说能够呢，积累资粮啊、哦，然后呢，来求得成就啊、哦，那这样的呢，就好像呢，你榨这个芝麻得油一样啊、哦。不管你榨多少芝麻啊、哦，榨多少油，即使哈、哦，只是说一点点的这个芝麻放在这个指甲上面来挤啊，都会使这个指甲上面啊都这个油滋滋的啊、哦，就是有这个资粮哈、哦，你要希望哈、哦、欲求的这个成就呢才能够得到啊、哦，所以这个累积资粮跟成就呢有决定的这个因果关系啊、哦，所以要精勤的啊、哦、修积这个福德跟智慧资粮呢作为助缘啊、哦，才能够使我们这个菩提心呢啊、哦、能够不退，而且能够辗转的增上。所以过去富罗那尊者也是在证得这个出果之后哈、哦，就勤苦的这个修行都没办法在这个往上升，后来他回到他的这个家乡去这个度化众生了，发了很大的心，因为他们这个家乡的人好像性情比较刚烈啊，会这个施暴，所以佛呢也跟他一番的这个劝说，但是呢他都不害怕，就回到家乡度了这个五百的这个出家众啊，成为阿罗汉，他最后呢才成为这个正的阿罗汉。那就是因为呢，他在这一个度众啊这个过程里面呢，就不断的在积极自己的这个福德智慧资粮，使令他才有足够的就是足够的这个资粮呢，能够让他就是再往上升啊。那过去罗侯罗也是一样，罗侯罗尊者他也是精进的修习至四念处，但是呢始终无法证得，后来佛陀呢就跟他讲说，叫他说，你应该先暂时放下这个禅修，你要去对别人说这个四谛十二因缘法，你要去宣讲，